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新的一年里头，我刚才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新的一个研读的，也可以说来读经的一个计划。我欢迎你不但是今天收听啊，要持续的听33集都听完它。你还记得上次讲的什么呢？上次讲的是《使徒行传》概论，我已经给你讲到了这卷书的一些背景资料啦。现在我要跟你先来温习一下了。《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写的，作者是路加医生，是一卷不折不扣的初期教会历史书，教会历史书，让我们知道神的道是如何被传开的，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这为这卷书的主干，把整卷书分为三个段落。头7章经文是第一个段落，主要是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咯。第8到12章是第二个段落，所讲的是撒玛利亚和其他沿海城市的福音的传扬情况。最后的是3章到28章，这是讲到第三个阶段，指出了福音广传到外邦人的地方。路加在结束的时候仍然以福音不断的发展作为一个总结。在28章31节他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了，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会以三个段落作为蓝本，跟你概括的看一看这一次28章经文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会介绍每一章的章题给你认识一下。如果你能够把它很熟练的记下了这些章题的话，一定可以掌握经文的主要内容的了。好，现在开始。第一到第七章是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的情况，这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时期。头2章经文是第一个小段落，提到教会的诞生。第2章43节到49节，那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团契的情况了。教会的人数天天增加，信徒之间彼此同心，经常在一起祷告赞美主。啊，弟兄姊妹啊，这2章经文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第一章的章题是耶稣升天，是指着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在伯大尼附近的橄榄山升天的。主耶稣升天之后，120人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这是初期教会的人数啊。另外，这一章的经文也叙述了使徒们抽签，就选出了马提亚来代替犹大的地位啊。第二章章题是圣灵，所指的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情况。圣灵降临是有两个意义的，第一个是代表悦纳信徒，第二个意思是呢，表示救恩临到。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向群众就讲到了，在一天之内就3000人信主啊。在那天之后，信徒们就聚集在一起，凡物公用，天天横切的掰饼祷告，教会的增长，哎呀，那个增长率啊是快得很呐、啊，啊，倍速的增长了。那么第3到第7章呢，是第二个小段落，主要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在试炼当中的增长了。第3章的内容呢，就围绕着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医治瘸腿的乞丐，从那里开始了。这是教会建立之后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彼得更加向围观的群众就讲起道来了， 劝他们要转离罪恶，归向神。这一章的章题啊，可以把它定为圣殿的美门，圣殿的美门。好了，第四章的章题呢，可以定为是彼得被拿，就是被捉拿啊，彼得被拿。他当时在美门传讲死人复活的信息，结果就被祭司、圣殿的守卫和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就抓了起来啊，送去公会那里受审。教会开始受到逼迫了，但是信主的人数仍然不断的增加呀。经文告诉我们，因着这件事信主的人约有5000。弟兄姊妹啊，这个数字只是单单计算男人的，还没有计算妇女和小孩哦。啊，我们可以想象教会的增长是多么的快呀。如果说彼得被拿是教会的外患，那么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欺哄就是内忧了。他们两夫妇欺哄圣灵，这是教会的内忧。那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一定不会陌生的，那我们就用欺哄这两个字作为第五章的章题了。教会虽然是面对内忧外患，信徒们呢却在试炼当中啊更加的成长成熟。在第五章42节那儿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了，进入第六章，最吸引人注意的是，那当然是选举执事咯。那当时有人就投诉教会忽略了寡妇的日常的开支咯，结果使徒们呢就决定要选出7个执事来管理饭食，斯蒂凡就是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选执事啊这三个字，选执事作为第六章的章题了。那么第七章的主角那是斯蒂凡。斯蒂凡被诬告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语，最后被群众用石头给打死。在斯蒂凡死了之后，教会就大受逼迫呀。但是他的死同时使福音传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在第八章第一节提供了一个答案。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第八章到12章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第二大段落了。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这是教会的分散时期了。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扩展到撒玛利亚各个地方去了。第八章除了讲到教会的逼迫之外，更重要的信息是腓力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用腓力这两个字，也是人名，用腓力作为章题了。那弟兄姊妹，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呢，腓力呢更加是第一位宣教士哦。他离开本来居住的城市耶路撒冷之后，就到撒玛利亚热心的去宣讲基督啊。好，第九章呢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高潮了，内容是讲到扫罗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的一个过程。那这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内容了。第十章呢也是很重要的，在教会历史上啊更加扮演着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因为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了。彼得带领了外邦人哥林流信了主，他成为第一位外邦信徒。好，那我们就用哥林流作为这一章的章题。那么到了11章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就成立咯，那就是安提阿教会。在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安提阿教会成立就成为这一章的章题了。 另外十一章前半部分的内容啊，是讲到彼得向守割礼的门徒申辩割礼流的事件，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门徒啊，听完彼得的报告之后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么到了十二章呢，那就是教会受到逼迫的延续。这一章的章题应该是希律王啊，希律王。为什么？因为希律王不但是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并且还捉拿彼得，把他关在监牢里头。不过天使啊，却把彼得救出了监牢。那弟兄姊妹啊，第二个大段落是从十二章结束的。那么教会在这个时候啊，不再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了，而是扩展到撒玛利亚地区了。好，第三个大段落是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保罗是这个段落的主角了，内容包括了他的三次布道旅程以及被押送去罗马受审的过程等等的。教会在这个时期迅速的伸展，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呢横跨地中海，一直传到欧洲。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的角度来看呢，福音在这个时候开始就传到地极了。那么第十三到十四章呢，是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啊，第一次的布道旅程。和他同去的是巴拿巴。第十三章的章题呢，应该是居比路和安提阿。第十三章的章题应该是居比路和安提阿，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城市哦。在十三章第九节之前，圣经是用扫罗这个名字的，到了十三章九节之后啊，才用了保罗这个名字。好了，离开居比路和安提阿之后，保罗就去到路斯德和特比了。那这是我们就用这两个城市的名字来作为十四章的章题吧。保罗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到了十五章了，这是使徒行传的另外一个高潮，章题是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在上次的使徒行传的导论当中啊，我曾经说过耶路撒冷会议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因为犹太信徒接纳外邦信徒不用守摩西律法的割礼呀。那弟兄姊妹啊，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会议的话，福音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的扩散，保罗也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外邦使徒的工作，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再往下看，十六章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那是记载了保罗的第二次的布道旅程哦。这次的旅程当中，保罗把福音就传到了欧洲的雅典。我们继续用保罗去过的一些地方作为章题吧。所以第十六章的章题就是腓立比。腓立比，保罗去欧洲的时候啊，他已经和巴拿巴分手了，和他同行的是提摩太。那当时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决定要去马其顿那儿传福音。腓立比是他去的第一个地点，而欧洲的第一个信徒就是卖紫色布的妇女女底亚。另外呢，保罗在腓立比也带领了狱卒的全家归主哦。好了，再往下看了，十七章的章题是雅典。当他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有很多前进的希腊人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耶稣。在雅典的时候啊，也有不少的妇人呢、听了福音，并且也都信了福音。在第十八章的头半部分呢，我们知道保罗啊也去了哥林多，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零六个月。他和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一起同工，我们就可以用哥林多作为第十八章的章题了。保罗的第三次旅程是记载在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章的。 这次呢，保罗仍然是以欧洲为主啊，不过所走的路线呢却不同咯。那到十九章是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了，他在那里住了三年，其中发生了一次的骚动，那就是亚底米神银龛的事件。那当时保罗说，人手做的不是神，银匠迪米丢害怕，因此就失去了生意，于是发动骚动。这次的事件平息之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回到耶路撒冷了。那离开之前呢，保罗就请门徒聚集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啊，就劝勉他们。在第二十章就详细的叙述了整个的过程，为了方便记忆呢，那章题可以定为米利都的话别，可以定为米利都的话别。保罗到了特罗亚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是跌下窗台的少年人由推骨复活了。那进入二十一章了，保罗三次的布道旅程都已经结束了。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圣殿被犹太人捉拿起来啊，所以章题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拿，就被捉拿的意思啊，在耶路撒冷被拿。当群众正要杀保罗的时候，营里的千夫长就出来禁止了，就间接的救了保罗的性命。那么进入第二十二章的章题呢，应该是什么呢？是营楼的自辩，营楼的自辩。他得到千夫长的允许，于是在营楼就用希伯来话做了信仰的声明。内容啊，除了讲自己的一些背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好，进入第二十三章，那让我们看见一个计谋了。有四十个人发誓，如果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那弟兄怎么样？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都是叙述了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接着下来的二十四到二十六章呢，这是记载在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情了。那当时保罗被拘留在希律的王府里头，之后啊，被两个百夫长押送到巡抚腓利斯那儿去受审。那这是第二十四章的内容。那么章题呢，那就是腓利斯。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叫菲斯都的，就接任腓利斯，出任巡抚。保罗再次被押送出来受审。到了这个时候，保罗至少已经在监牢里头有两年的时间了。第二十五章就叙述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用菲斯都作为这一章的章题了。那保罗在菲斯都面前呢，要求去到该撒面前去上诉。那个时候啊，该撒的分封王亚基帕王经过该撒利亚，那么所以保罗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就为自己辩护咯。那弟兄姊妹啊，亚基帕王虽然不是该撒，但是他是有王族的身份的。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就申诉，就等同在罗马皇帝面前申诉是一样的了。我们再从二十六章来看看啊，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的自辩，就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意思，自辩。他再次讲出自己的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并且在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强调外邦使徒的身份，很清楚地指出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这章的章题呢，那应该是亚基帕王。这次的审讯的结果就是，保罗如果没有向该撒上诉的话就可以释放了。于是菲斯都决定要保罗坐船去意大利的罗马那儿上诉。好了，使徒行传最后的两章就记载了在罗马发生的事情了。第二十七章是罗马船难，在船上遇难，罗马船难。保罗所坐的船在一个叫做米利大的岛上搁浅了， 保罗就更为岛上的土人呢按手治病。那么最后28章呢，章题是罗马，指罗马城的罗马。保罗至少在罗马停留了2年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的自由，并且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头啊继续的传扬福音。好了，弟兄姊妹啊，从第13章到28章，我们可以找到保罗人生当中的3个高潮。第一个是在第21到22章，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第二个高潮是23章到26章，他在该萨利亚坐牢。第三个高潮的是27到28章，保罗被押到罗马受审。今天呢，我跟你讲完了《使徒行传》的章题啊，希望你都记下来。如果记不下来，赶快来信向我要这个讲义啊。下次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内容啦。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准时的按时收听这个节目。